让你的众儿女听见从你而来的教训。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能够辨识福音真理的人，要做一个能够辨识福音真理的人。前段时间我们讲了约翰约珥三书，我们讲了犹大书，在我们讲到当中呢，多次有很多的经文一直提醒我们要防备假教师，要防备敌基督，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要防备，因为呢情况更加严重，我们要更加警醒。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够防备假教师，我首先要能够认识到谁是假教师，什么是假的教导，我不能把假的当成真的，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那对于福音真理的分辨，不是我们要做法官，也不是我们要去论断别人。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福音真理是我们灵命的粮食。如果我们没有圣经，不讲圣经，在教会里面讲世俗理论，我给大家喂的是石头。那如果我们所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真理，是掺杂的，是篡改的，是错误的，那可能比石头更可怕，不但没有营养，而且有毒。在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因为错误的教导误导人，大陆常见的耶和华见证会啊，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害人。那辨识福音真理，成为能够辨识福音真理的人非常的重要。那怎么做到呢？我可不可以透过努力的研究圣经，或者不行我就上一个神学院拿个博士学位，我就能保证吗？我是否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侍奉，然后做了教会领袖，成了牧师，我就可以担保没问题吗？在耶稣的时代，祭司长、法利赛人有教会经验，有所谓的神学的装备，在新约历史当中罗马教廷也都具备，未必能够真正做到。那怎么能够做到做一个信徒，我要走信仰的道路，我的的确确具备辨识福音真理的能力，我能够成为一个辨识福音真理的人呢？刚才这段圣经耶稣所教导的就传递这个信息，在约翰福音七章我刚才读过的14到16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第一样，我们的的确确得着了那差耶稣来，或者说我们的的确确得着了重生来的福音真理。你必须是一个直接被上帝福音真理所开启的人，这是第一样。后面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那这段经文是在认知论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说，你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就晓得。那通常我们的概念是我要先知而后行吗？那为什么这里说我要立志行我才能知呢？后面会跟大家讲这段经文的意义。第二样的要点是，你必须是一个立志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你才具备福音真理的分辨能力。那后面18到19节，人若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那我们要能够成为辨识福音真理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内核，叫做我是求神荣耀的人。 我不是求自己荣耀的人。那如果我是求神荣耀的，我们就具备福音真理分辨力，如果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就不具备。那这个道理到底在哪里？那这段经文，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对很多犹太人对他的疑问，主耶稣的回应。那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如果你有西人的背景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的电影啊，最近有个电影叫做The Kingdom of Heaven， 那当那个时代的人讲到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标志。那个地方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那个地方在耶稣的时代是宗教中心，是神学权威，那个地方是圣城，有圣殿，那个里面有祭司长，有法利赛人，有学术权威。那里的百姓很特别，因为他们耳濡目染，他们对宗教这件事情见多识广，所以可以品头论足。就好像你到北京，你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跟你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因为他们活在政治中心，他们可以对国家大事很了解，就给你发表一些政治的高见。所以当耶稣这一位从加利利来的，那一个微小的城，那个拿撒勒那个地方，在以色列北部西布伦的一个小城，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他在宗教中心来责备，来教导，那就会引起本地人的疑问，你是谁？拿撒勒、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比较。好像在中国，如果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那你一说人家就知道。那我的老家，我一说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老家叫佳木斯。那如果你不是大陆的，基本上你不知道，是大陆的还有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当耶稣从拿撒勒来到耶路撒冷来教训人的时候，那他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会引起质疑。那这个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会对背景有过多的相信，有过多的信任。博士一定比硕士学识高超，从大城市来的一定比小地方来的更有高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绝对，在福音真理上更加的不绝对。因为保罗他是这样的人，他有很大的学问，他通晓多国的语言，他可以和希腊哲学家辩论，他对真理是清楚的。使徒耶稣的门徒很多是渔夫，被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一样可以清楚福音真理。而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这些好像在宗教的权威和学术的权威上，他们却不明白福音真理。分辨福音真理到底我们应该本的什么样一个根基，直接挑战到我们对认知的这个了解，对福音真理认知的了解。包括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好像经过很多的装备，好像有很多的侍奉的经验，但是连男女都分不清楚。男和男可以结婚，女和女可以结婚，那这种连小孩子都看得清楚的事情，他们却分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多伦多有一家神学院很有名的，有一个教授从欧洲来的，多年前从欧洲来进入神学院教书，教了几年以后连耶稣都不信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什么能叫人可以认识福音真理？这个要点对每个信徒都很重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分辨福音真理对每个信徒都极其的重要。那耶稣被他们问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教导教出来。经文说到了节期，耶稣到殿里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那稀奇这个词叫 marveled， 翻译成中文叫做什么？叫惊叹不已。 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惊叹不已。我前面讲过这个背景，他们可是宗教中心的，他们可是见多识广的人。那这个其中有很多好像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有很多的圣经学问，为什么听见耶稣的教导他们惊叹不已？这个惊叹不已是直接触动到他们的心灵。这个教导和以往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不一样，耶稣的教导直接触动到人的心，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头脑的知识，不是一般的情绪激动，是真理触动了你的心。这是分辨福音真理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圣经触动过你的心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学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经真理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心呢？你是被圣经真理触动的，还是被人家好像有情绪的那样一个表达，或者是好像讲着听起来很有道理触动呢？这是重要的。如果你是信主的，如果你是真正属神的人，神一定会用圣经真理触动你的心。我听过很多，我讲过很多有关 John MacArthur， 他讲到的时候，你很少看到有那种情绪激动的啊，有那种好像很激动人的那种的讲演似的，很少。他都是很有逻辑的，一段一段的讲圣经。那当你被这样的道深深的触动，你是被福音真理触动了。你被福音真理触动，你就具备福音真理的分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到教会来，你自己读经，你从来没有被福音，你读了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触动过你的心灵，那你需要在这方面求神帮助你。那你会在这个触动以后产生分辨力。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是犹太人提出的很重要一个质疑点。那这个质疑点呢，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学过是不能够明白书，这个书是圣经哈。在旧约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学律法书，祭司和利未人教导他们律法，耶稣的时代他们也学律法书，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严格的律法书的训练，他们带门徒要经过严格的律法书的学习。那学习圣经是重要的，连保罗都学过，保罗是法利赛人，跟过法利赛人的名师加马列，他都学过，有意义。在提摩太书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教导圣经学习有意义重要。彼得也强调过，如果你没有学过，没有学问，你会强解圣经，你会自取沉沦，但单单学习不够，这个事情放在耶稣身上就更不实用，因为他是神自己，他是圣经的开启者。我们要学习圣经，要学习到耶稣开启的那个圣经真理，这个才是重要的。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我前面讲到，你一定要被圣经触动过，并且你要学习圣经，你学习圣经一定要被耶稣开启才行，不是靠人的研究，靠人的学问，靠人的努力，你一定要被耶稣开启，你才能够明白圣经。那你说，那怎么办？耶稣已经升天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们见到耶稣，耶稣开启他，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灵，上个主日孙牧师特别强调，你们要祷告，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我跟大家说，分辨福音真理是圣经和圣灵一体的结果。圣灵带领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一个不学习圣经的人，你不会具备分辨福音真理的能力。一个 学习圣经但是不祷告的人，你也不具备分辨福音真理的能力。这两样缺一不可。在大陆很多高校有宗教系，有基督教专业，他们懂圣经吗？他们还在教呢，他们是教授啊。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周弟兄，他在成都大学做老师啊，他说他来了一帮从成大来的老师教授，就有基督教系的教授，然后他跟他说，这圣经我读了好多遍我读不懂，但是他还在教。为什么读不懂？因为他不信，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开启。圣经的学习，圣灵的开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懂圣经的含义，否则圣经对你是碎片，是一些片面的历史事件。印度原来的一个总理叫做圣雄甘地的，他特别热衷于学习耶稣，他特别喜欢登山宝训。我问大家说，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呢？是个人的修为，不是福音真理。你非得是信主的人，圣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的行为，更不是个人的修行，是福音真理，是带领人得生命的。那这个是圣经和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具备分辨福音真理能力的重要的根基。耶稣后面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那这句圣经呢，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你乍看起来耶稣好像在否定自己，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那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不是神吗？他是上帝自己啊，他是启示圣经的人呢，他为什么说这个教训不是从我来的，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在表达什么？这个时候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耶稣在地上告诉所有的人，唯一的真理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真理，人没有福音真理，唯一的真理是从天上来，他自己给真理做见证，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真理的唯一源头在天上，在圣经的里面，这叫做唯独圣经，是耶稣亲自的见证和教导。信主的人，我们要清楚，要知道真正的真理，唯一的真理是从上帝来，是在圣经的里面。地上任何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这个能力，不管他有多少的学问，对圣经真理来说他一无所知。人的智慧和上帝有本质的差别。前段时间啊，大概就前两个礼拜嘛，给一个14岁的小男生传福音啊，他讲中文的，我讲英文不太行，讲中文我还可以。那这个小男生呢，他读过很多书，很聪明，也有很多问题。那他提了一个问题呢，把他父母问得非常挣扎。什么问题呢？他说呢，在一条铁路上有一个修铁路的车突然高速向下面向上面冲，然后在扳道上有一个人，如果他不搬这个火车，这个修理车，他冲下去，四个工人在铁路上干活就撞死了。如果他搬救了这四个人，另外一条还有一个工作的就把那个撞死了。那他到底搬还是不搬呢？他爸妈妈说，我非常的挣扎，我们真的是回答不了他这个问题，问我多次也回答不了。我说你也不要惊讶，回答不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哈佛法学院哈佛最著名的教授 Michael Sandel 他问的。他在法学院教课的时候，几百个高材生他们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我说基督徒能回答啊？基督徒能回答这个问题？能的。怎么回答？我告诉他，有限的人造了一个他不能控制的设备，就把自己放在困境的里面。要解决的 不是人提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提问题的人啊。这句话你熟吗？这句话在这里管用。要解决的是提问题的人，因为人本身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人没有办法回答，基督徒能够回答。那你说这问题还在啊，怎么解决呢？啊，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小问题，跟这类似。那个问题大家都很熟了啊，我们不谈哈佛法学院很高深啊，大雅思堂啊，网络有一个小段子。什么段子呢？有个新郎去娶新娘，新郎说，我在嫁你之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和你妈都掉在河里，你先救谁？这个新郎就很痛苦，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他就很痛苦。最后他经过长考，他说我还是决定救我妈。然后这个新娘说，那我就不嫁给你，那就算了。那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是嫁给基督徒，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基督徒能回答这个问题，世人回答不了。那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不是先救谁的问题，这个是你要杀谁的问题，是吗？你给我一个境地放在这里让我选择，我不是救这个杀这个，就是救这个杀那个，最后的结果是我是杀人的，我不是救人的。那基督徒怎么回答？信主的啊，这有没有人求婚的？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要这样回答，你会遇到那个情况吗？如果真的这样，我会祷告上帝，他可以开红海，那个河水可以打开的。你和我妈都上来吧，顺便带两条鱼上来啊。那如果你真正是信主的人，你真正嫁给基督徒，你要知道上帝不会让我们落入那种的困境，你们两个不会都掉在河里，或者我英雄救美，或者我孝子救母啊，不会有这个问题，或者两个人都不会掉在河里，上帝全然的保守，不会让我们落入人的困境，这是人的问题。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真理只在上帝的手里，真理只在上帝所启示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要分辨福音真理，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当中，要在圣经的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答案，要无条件的顺从圣经的真理，不要落在世人困境的当中。你跟了世人就会落在世人的困境的里面啊，所以基督徒之间结婚是比较好啊，不会落在世人的困境啊，给别人挖坑也给自己挖坑，不会掉进去。那你真正信主的人，你在主的里面，你在上帝保守的里面，你要确定真理只有从上帝来，真理只有从圣经来。如果我到教会我听到你讲的不是圣经，我不听的，你讲的不合圣经，我拒绝的。这样你才真正具备分辨真理的能力，是本着绝对的圣经，本着上帝的真理具备这个能力。不管你讲的多么吸引人，多么让我感觉到激动，不管你的口才多好，你拼命的撒狗粮给我，你心灵鸡汤，你灌鸡血，对我来说都拒绝，只要不是圣经我全部拒绝。那如果是这样，你就具备了分辨真理的能力，是从圣经来的，绝对的顺服，只要是圣经我就绝对的相信，我不会用我的理性来判断圣经到底是怎么样，我不会用我的感觉来决定接受和不接受。上帝说万物是他创造的，我就接受，不管别人怎么质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祖宗是猴子，我的祖宗是人，我祖宗不是猴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上帝是造人的。那圣经教导说丈夫爱妻子要为他舍命，这个妻子不可爱，我连钱都舍不得，你这个不是真正信圣经的人。如果信圣经的，爱妻子为他舍命，因为他是你的妻子，所以你为他舍命，这是圣经的因果关系。那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我请问做妻子的，你顺服主还讲条件吗？没条件。 那如果是这样，我就完完全全的顺服。那圣经说末日会有审判，会有世界的末日，不管别人怎么不信，我都信。那你说这是迷信，这是盲从吗？这不是。如果基督徒可以解决哈佛法学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到底谁是盲从？你真正学圣经被圣经真理光照的人，是被我们脱离世界的黑暗，是带领我们真正走光明的道路，这个是圣经。大卫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位圣徒，他对上帝的绝对相信是超过可能很多人。大卫对上帝的认识绝对是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他能够写出诗篇第八篇这段经文。这个可不是从大卫的科研来的，大卫是公元前 一千年的人。他怎么说呢？诗篇第八篇三章四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知道他。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从哪里来？从圣经来，从对神的绝对相信来。辨识福音真理是对圣经绝对的相信。所以当那些人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我只能说不是圣经有灰色地带，是你自己的信仰有灰色地带。当很多人说圣经里有很多的破绽，我说圣经里没有破绽，是你自己有破绽。全然的伏在圣经的里面，你一定会得着分辨福音真理的能力。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若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这些经文里面有三个有关于知道的，一个是自以为知道，一个是应当知道，一个是不知道啊。你可能头有点转晕了哈。那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很有知识，很有才能，你自以为知道很多，但是按照应当知道的仍然是不知道，是你不知道福音真理是什么，你以为你自己知道，你不是从圣经来的知道，你还是不知道啊。这好像这个有点绕口啊。那圣经真理是让我们真正知道真理的唯一途径，分辨福音真理必须透过圣经。 OK， 后面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哎，这个里面有意思了哈。他说呢，如果你要晓得这个教训，怎么晓得呢？是遵行他的旨意行，你就必晓得。我前面讲过啊，这个认知论好像颠倒过来。那通常是我们要知然后才行，那为什么这里说我要先行我才能够知呢？耶稣在讲什么呢？这个经文请大家留意哈，我用英文来帮助大家来理解。他说呢， If anyone's will i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know。 如果任何人他立志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神会让他知道。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知道福音真理，我们要有福音真理分辨的能力，我们先要立志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他才会让我们知道。那似乎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知和行的问题。为什么立志行他才会让我们知道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立志遵行，他不让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知道的是那些真正愿意行的人，立志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去行什么，他就让你知道他告诉我们什么，否则不让你知道。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面对圣经，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说哎，我考虑一下啊，上帝你是这个意思是吗？我想想我要不要遵行呢，我筹划一下，我计算一下我要不要行呢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做啊，那个呢我不想选择。上帝根本就不让我们知道。这个点在这里，无论上帝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我们才能够知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知道真理的要点。你想要知道福音真理吗？在上帝面前可不是可选择性的，在上帝面前是绝对立志按照他旨意去行的。那各位弟兄姊妹，你自己坐在你的位置上反思一下，你所知道的上帝的旨意有多少你正在立志去行，还是算了我行不了，有多少？那就直接影响你在上帝旨意当中对福音真理的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福音真理，是透过福音真理塑造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知道的福音真理，正是他要在那点上塑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个人知道的这一点，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的那一点，做完这一点他才会继续做下一点。如果我们知道了不行，我们卡在那里，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了。一个生命的成长，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人，是一个过程啊。我们中国人说不能吃一口吃个胖子，现在不能这么说哈，现在是不能一口捡个瘦子啊，应该说比较合理，现在大家都很胖。那这是一个过程，那在过程的每一个点上，上帝让我们知道，他都让我们在这个知道的当中立志遵着旨意行，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改变改变，一步一步的逐渐成熟。当我们在哪个点上我们知道我们不想去行的时候，后面就不知道了。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是让我们被他的福音真理逐步逐步的改变，这样我们就能够辨识福音真理，我们就能够知道福音真理。这件事情耶稣做过。马太福音21章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那大家猜耶稣怎么答的？经文你都很熟哈，耶稣用反问来回答他。后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仗着权仗着权柄做什么事。耶稣好像跟他们互相，你告诉我才告诉你啊，好像是互相平等的哈。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耶稣问他这个问题。那后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这是他们不怕神，怕得罪百姓。这是什么状态？他们明知道事实，他们不愿意说出来。这是什么状态？他们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尽管他们知道。他们用诡诈来回答耶稣，耶稣给他们答案说，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上次说我们全面做这个事。就是这个意思。当上帝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愿意立志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不是用我们心灵诚实来回答上帝，上帝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们认知的这一个路就断了。福音真理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才能够使我们成为辨识福音真理的人。不是单单靠着头脑来学习，也不是因为我们人多，我们宗派很大，有神有权威，也不是因为我们很会吵架我就吵赢了，不是的。福音真理是从上帝来的，他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因着信立志遵着他的旨意去行，他就开启我们认识福音真理。当我们认识明白以后，圣灵的能力就用福音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就不断的开启，圣灵就不断的做工，我们就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马太福音13章12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有什么？有神不断赐给我们的福音真理，让我们有余，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这就是耶稣说的，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各位， 在你信仰的路上，在你福音真理的认识的路上，你要在上帝面前祷告，哪一个点卡住你，哪一个点你没有立志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你知道，上帝知道，他彻查人的心怀意念。你跟我说我已经立志了，没用，我不知道。你跟上帝说我已经立志了，上帝知道你有立志没立志。你立志，他的能力一定会临到你身上，一定会让你行出来，一定会让你的生命改变，再继续的在真理的里面被他塑造。雅各书1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的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个应许在这里，我非常确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都有我们要立志遵行的那个点，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可能是多个，你一定有的。问题是我要不要立志遵行它，我要不要在所行的事上能够蒙福，那这个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这个转点。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对他合神心意有个非常重要的描述，是他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那他怎么凡事遵行呢？他怎么立志遵行呢？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立马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做的？在撒母耳记上24章，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可以在人看起来一刀下去就解决被追杀的命运，大卫不做，我立志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不敢碰他。将来扫罗如何是上帝的旨意，但我不能伸我的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叫做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是在挑战的里面，是在有利益得失的里面，甚至在危险的里面，我仍然遵行耶和华的旨意，不是平时马马虎虎皮肤的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立志吗？在挑战的里面，在重大选择的面前，甚至在要命的时候，我到底立志是按照神的旨意，还是用我的眼见我自己搞定，我得着我想要的东西，在这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转点。那扫罗和他是刚好相反，为了保他的王位，就背离那赐给他王位的上帝。他知道撒母耳给他的教导，他什么都明白，他也知道大卫不杀他，他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就按照他的自己的心意去行，到最后他的路渐行渐远，原来上帝给他的高摩，给他的得胜都消失了，原来他知道不可以交鬼，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地不可以有交鬼的，后来他自己去交鬼，什么结果呢？马太福音12章也是耶稣说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如果不能够立志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不但我们不能够向前走，可能还会后退，是这样吗？前段时间发生一个事情，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师，他参加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 Shepherd Conference， 他是一个讲员，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讲到的时候突然改变立场，接受同性恋，可以去参加同性变性的婚礼，祝福他们，给他们送礼物。那麦克阿瑟就打电话给他，就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就劝他悔改，他不肯拒绝，因为这个婚礼是他祖母要参加他侄女的婚礼，他不能改变，因为他爱他的祖母，爱他的侄女超过对神的话语的敬畏，他不能够在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当然 MacArthur 就取消他的讲员的资格，但他自己也落在真理当中没有分辨力，这个分辨力可能将来会损失，将来会越来越多。妥协圣经， 被世界上的压力压迫，就开始不顾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离开这个信仰，不但不能够前进，而且还会后退。在彼得后书3:17，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在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原来是坚固的，后来被诱惑以后，坠落会越来越远，会渐行渐远。这事情会发生吗？就在眼前。有一个美国年轻的牧师，现在也不算年轻了，曾经很年轻，我非常喜欢他。他和美国另外一个年轻的牧师都是在美国很传统的神学院毕业的，然后原来的福音真理都很好很有影响力，教会建立的也非常兴旺，都非常好。后来那这两位，我给大家讲一个人， John Piper 曾经非常提携这两位 pastor。 我在 YouTube 看他们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说上帝在美国兴起年轻一代，非常为他们感恩，为美国感恩。但是事情发生，近些年有一个年轻的其中之一开始讲到找感觉，开始跟着感觉走，不再跟着圣经真理走。他说圣灵特别开启他，让他亲临犯罪现场，亲眼看见姐妹被性侵，亲眼看见小孩子被人家性虐待。那另外一位叫 Justin Peter， 我可以提他的名字，这位我不提他的名字。 Justin Peter 在 YouTube 上，他也把这个全部 expose 出来，全部显出来。他说我非常质疑他的说法，他说圣灵亲自让他亲眼看见那种性侵犯的现场，他说那是 disgusting， 那个是恶心的事情，我绝对不相信圣灵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他真的看见了，他应当去报警。所以当人不再跟随圣经，不再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去行，他会渐行渐远，会越走越远，到一个叫人跌破眼镜的地步。因为到了那个地步，可能圣灵已经没有工作了，我叫做釜底抽薪，连原来的热度也逐渐的消除，原来的惯性也逐渐的停止，最后他的信仰会翻车的。后面耶稣说，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耶稣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辨别，到底你所听的是从哪里来，你教会讲台所听的是什么信息，是从人来的呢，还是凭着人说的。耶稣在这里面凭着我自己是比较独一的神和作为人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你到底从哪里来。那你要分辨福音真理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你分辨到底这个讲的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这分辨点。当时犹太人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只有从耶和华来的可以听，人来的不能听，只不过他们分辨不清楚。他们觉得法利赛人讲的好像从神来的，耶稣讲的好像从人来的，只不过他们有这个问题。那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可能还不如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在乎讲台上讲的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从人来吗？当我们坐下听到的时候，我们在乎这件事情吗？这个人讲的是圣经吗？还是我听得爽就可以了？他真正传递圣经的教导吗？还是让我听得舒服就 OK 了？在乎吗？当你在乎的时候，你就具备分辨福音真理的能力，你不在乎的时候，你这个能力就不具备了。很多年前曾经有国内的一个信徒，他还是蛮追求的，到我们教会来参加小组查经。到他分享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大堆自己的观点，独到的见解，讲了很多。后来小组，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特点啊，我们对圣经很重视的弟兄姊妹就问他，他说你讲了这么多有圣经依据吗？后来他跟我约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震撼，原来基督徒讲话要有圣经依据的。 震撼吗？他觉得这是对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是应该吗？应该的。我们有圣经依据吗？当我们做政治评论，讲这个讲那个，我们有圣经依据吗？是上帝的眼光看事情，让我们按照上帝心意去回应呢？还是我有我的政治高见，我有我独到的见解，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到底听谁的？耶稣说，你要分辨到底从神来还是从人来，你有这个分辨的非常清楚的界限，你才能够具备分辨福音真理的能力。听到，听别人分享，我都在一直的左耳朵听，右耳朵不是就出去了，右耳朵要鉴别，圣经是这样说吗？经上是这样说吗？他说了这么多，圣经是这样子意思吗？那这个是我自己在侍奉当中，包括讲到我们做pastor， 我们一起来沟通时都在说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有圣经依据吗？我们讲的合圣经，我们讲的违背圣经吗？如果这个标准没有，这个讲台没有意义。圣经是绝对的标准，圣经是唯一的标准。如果一个教会在这点上守不住，如果信徒在这点上守不住，世界的哲学理论全部会进来，世界的心理学营销学就会充满讲台，信徒整个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得胜，因为灵命成长不起来，教会就会向世界妥协，在压力上妥协，教会会变成生意场、名利场，像耶稣说的，我们会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圣经，神的道在教会里面发生掌权，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我一直说，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头，他怎么做头？他要说了算。他怎么说了算？圣经在教会里面有绝对的权柄，他说了算。后面耶稣说，人若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另外一个辨识点，辨识什么呢？辨识那个讲道的人，他讲了很多的观点，我大概分辨的不是很清楚，他的口才那么好，他讲了那么多圣经的东西，我不是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分辨。耶稣给我们另外一个分辨点，叫什么呢？他在求谁的荣耀？讲他的动机。这个讲道的人，这个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带领，他的动机在哪里？每个信徒你都会感觉得到的。可以的，不需要很深的圣经装备，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可以的。我再次说，我们对别人看得很准，耶稣说，你看着人家眼睛里有刺，你自己有良目你看不见，我们是这样子，我对自己看不见，对别人看得可准了，一根刺都看得很清楚。那这根刺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不是为了指责别人，在这时候起作用。这个人的动机，他在教会里面讲道，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他的名吗？为了他的利吗？为了他的好处吗？为了他的饭碗吗？他到底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为什么在那边讲道？在荣耀自己吗？还是荣耀上帝？当在这个点上你发现你辨别清楚，你大概离分辨福音真理就很近了。耶稣说，这样的人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是讲他自己，真正从神来的、蒙神差遣的、荣耀神的，他的生命是公义的。那一个是求自己名、求自己利、为荣耀自己的，他生命本身就是不义的，他怎么可能被神使用来成全圣徒？没有可能的。不义的人，神都不听他的祷告，连那个生来瞎眼睛都知道，怎么可能上帝会用他来侍奉？你分辨他的动机，他生命的状态到底是不是活在神所说的公义和基督的公义生命的样式的当中。后面耶稣接着说，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那耶稣反问，后面还有一个问题，但是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循律法。那前半部呢，我们比较清楚，摩西确实传律法，他们都知道， 都是从神来的，后半部好像挺难。他说你们没有一个人遵行律法，好像有点困难啊。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的典范，他们是律法的捍卫者啊，他们在教人遵行律法。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没有一个人遵行律法？这是很大的一个好像矛盾呢。证据在哪里？耶稣遵行律法的意义，他说呢，叫 keep the law， 也叫做 making the law， 或叫做 doing the law， 是什么意思？是遵行律法，是实践律法，使律法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就说律法所成就的生命见证，你们一个人都没有。你们口头上说了很多，表面上做了很多啊，十一奉献，然后捐这个捐那个啊，扶贫，做这个做那个，有爱心，但是律法真正要实现的公义生命在你们生命当中我没有看见。真正的福音真理会成就公义的生命，真正的福音真理会塑造出那个美善的生命，好像基督的样式。信主的人，我们是罪人，但是得救以后一定从罪人向义人，有生命转变，你才是真正得救，而不是得救以后我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信，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实现律法在你们生命的里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面耶稣说，你为什么想要杀我？你们行的本身就是不义的，杀耶稣，大家都知道耶稣没有罪，连罗马总督都知道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你们想要杀我，你本身就是不义的。义，被神称义，活出公义的生命，活出公平的行为，这叫做义。上帝是公义公平的神，这个公义公平是从神美善的生命来的。他们杀耶稣就成为他们罪恶的见证。犹太人学了很多律法，没有在律法当中得着律法要成就的生命，他们成为宗教领袖和别有用心人的操控工具。所有的信徒，你也面对同样的挑战。你在教会的里面听到侍奉奉献，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成就你真正在福音真理当中的公义生命？你是在教会里面得生命吗？还是一个挂名的，甚至是被利用的工具呢？我们需要成为辨识福音真理的人，才不会在这条路上被人家误导，自己才会坚定。要单单祈求神给我们的福音真理的教导，唯独圣经，要立志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也要单单求神的荣耀，求神光照，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内心的动机是否是单单的荣耀神。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辨识福音真理的人，你会被福音真理得着，被福音真理塑造，在福音真理的里面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是这段信息对每个信徒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来感恩主耶稣，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真理的教导，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真理的方向，让我们呢在主的里面确实的能够被你得着。主，你在地上赐给我们啊，在天上的足够的恩典，圣灵的大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足够的建立的扎实，能够走稳这条天国的道路。巴不得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真正的能够跟随你，能够真正的走稳这条路，让我们的信不是突然的，让我们在天国的盼望的当中真正有份。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一首。